耶和华，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一个帮助您正确的理解圣经，激励您热切爱慕主道的全新课程。弟兄姊妹，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本研经法。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今天的基本研经法。课程发展到今天呢，已经差不多一半的进度了哈。过去我们谈完了怎么样读旧约，还有怎么样读新约的福音书。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继续开始谈怎么样读新约的历史书，也就是《使徒行传》。那么在学习过程中，弟兄姐妹，不晓得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课程太快，或者有什么疑问呢，都非常欢迎你和我有一些交流讨论，或者你自己在学习这门科目有一些心得收获感想，那么也非常欢迎你呢可以和我有一些互动交流的。当然更重要的，我有一个祷告，就是盼望透过这个课程的学习，真的能够帮助弟兄姐妹能够喜欢读圣经，有好的方法，正确的方法来研读圣经。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哈，这节经文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我也盼望弟兄姐妹呢，还是养成一个每一天读经的习惯，不只是读经啊，更重要，我们能够好好的研读圣经，对真理的认识清楚，我们的信仰根基自然就稳固。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信仰呢，有的时候飘来飘去，最关键的原因就是我们对真理的认识呢一知半解，甚至有一些异端邪说来到我们的中间，我们还是不会分辨。那么当然，当我们读完圣经研经完了，我们对圣经有一个正确的理解以后，那么无形当中也装备我们在真理的根基上能够扎得深扎得稳。所以愿主帮助我们哈，透过这个课程的学习，我们能够一起享受读经来分享啊神话语中间的一些宝贵，感谢主。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继续开始，是进入到第十一课，我们要谈历史书《使徒行传》。在还没有开始以先呢，我们在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带领我们继续在你的话语上来学习。谢谢主，让我们透过这一次圣经学院的基本研经法的课程，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明白圣经，也帮助我们找对方法，找到好的方法来学习读经。愿主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主啊，特别要给我们渴慕你话语的心，因为你应许我们饥渴慕义的人必得饱足。愿主圣灵也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认识真理，明白真理，也让我们在真理里面享受自由。谢谢主赐福我们今天的学习，与我们同在，祷告交托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现在呢，如果你有圣经啊，我要请你翻开《使徒行传》。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谈怎么样读新约这个中间的历史书《使徒行传》。那么《使徒行传》这个字呢，原名只有行传哈。那么这个行传，有人说可以是指的使徒福音的一个历程，一个记载。那么也有人说呢，在《使徒行传》中间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圣灵的工作，也有人称之为圣灵行传。当然一般不太有太多争议呢，关于这一卷书的作者当然就是路加，他除了写路加福音以外，他也写了《使徒行传》。那么《使徒行传》一开始呢，就特别提到了提阿非罗大人呢，他写信，他写给提阿非罗，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的教训。然后第二节就说，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他所拣选的使徒被接上升的日子以后等等。从这些开始呢，就发觉《使徒行传》呢是简单的开始记载啊这个福音的开始。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呢，《使徒行传》呢可以说是简单扼要的，就是记载了初代教会的一个历史，从教会在耶路撒冷成型，那么到 一直到保罗书信啊，保罗到罗马为止。那么这个中间当然有很多的背景，包括教会的逼迫分裂，还有外邦人第一次有机会听见福音，那么这个彼得和哥林牛的这些事件等等。那么一连串的这些发展呢，这个时间大概是从主后29年到60年之间左右的事迹。所以这些呢，使徒行传大概啊，就是在这段时间记载同工啊历史的一个发展。那么使徒行传呢啊有一个特色，第一就是啊1章8节，我们看这节经文哈，使徒行传1章8节，这节经文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节经文呢，大概一般圣经的学者都同意，可以说是就很简单扼要的标出了《使徒行传》的一个主题，甚至呢，在这里提到了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似乎也可以用这四方面呢来验证福音发展的一个动向。那么《使徒行传》呢，当然这个特别这个福音的发展的一个动线，教会建立的过程。那么事实上福音呢，不仅仅是犹太人，救恩的信息呢是要被传扬直到地极。所以路加一开始呢，第一章我们再来看第一章的1到3节呢，路加就把这卷书的目的呢说得很清楚。我们来看路加使徒行传第一章：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那么一般学者认为呢，刚才我说了1章8节这个使徒行传的要节，用这节经文呢来发展福音的路程，圣灵在使徒行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特别是在彼得的讲道里面呢，他也提到了这要应验先知约珥的话，末后的世代圣灵要浇灌。所以使徒行传一开始呢，就在说明啊门徒怎么样在祷告中等候圣灵的降临。那么圣灵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说明啊初代了教会的工作的动力呢也是来自圣灵。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圣灵的降临最重要是什么？是做见证。这个见证这个字呢，原来也可以啊和希腊文这个字和殉道是同一个字。有人说得很好啊，这个福音的脚宗呢是教会的这个殉道者的血所建立的。的确这个见证是非常重要，这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这个见证啊不太一样。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讲讲见证就是讲讲自己的得救见证，但事实上初代教会当他们提到见证的时候呢，特别强调是一个生命的见证。使徒行传1章8节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换句话说，做见证是需要有能力的。今天我们做见证，我们缺少的是圣灵的能力，是不是？圣灵要来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可以为福音、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来做见证。所以做见证，或者说你们就是见证，这个主题呢，是很清楚在使徒行传一直发展下去的。刚才我说见证殉道是同一个字根，好像说明啊，为着信仰我们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好，那么使徒行传呢，其实也是简单扼要呢叙述初代教会的历史，它是属于新约的一个历史书。那么过去我们在读历史书，旧约历史书的时候，我们也提过读历史书一些原则哈。既然是历史，当然我们要了解不只是福音的历史，当然更重要也看见神救恩的历史，从犹太人到外邦人，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见证。那么从初代教会呢，我们可以看见呢，教会在耶路撒冷成型，那么一直到使徒保罗呢到罗马城为止。所以使徒行传呢，它是一个历史书，而且呢它的文体 多半是属于叙事性质。那么作者路加呢，他写作的目的啊，很清楚，就是谈论耶稣的事，谈论耶稣的事。那么《使徒行传》呢，也可以说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神学历史，在研读的时候呢，最好能够一气呵成的把它读完。那么在读经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提过提醒，就是我们要观察经文啊，还有提出这些问题。那么《使徒行传》刚才我说啊，很多人喜欢把第一章第八节的记载呢来作为一个分段，所以我们看福音呢，怎么样在耶路撒冷开始，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到地极啊，当然这是一种分段。那么另外呢，我们可以有几种方式，一种分段哈。那么第一章的第一节，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六章的第七节，这个可以是一个段落。那你可以参考我们这样的一个分段，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六章的第七节，第六章的第七节，这里就谈到了这个从福音的开始，一直到这个初代教会的被受到逼迫，一直呢到了这个斯提凡的时代，初代教会拣选这些被圣灵充满的人执事。那么第一章的一节到六章七节这一段呢，主要是叙述圣灵降临带出一个结果。那么也看见呢，主耶稣复活以后啊，门徒们他们同心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降临。那么也是呢，叙述了初代教会发展的一个特色，教会的生活还有教会的拓展。那我们可以来看几处的经文就明白。那么特别是在第一章，我们来看第一章啊，十五节，那时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然后呢，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经上预言耶稣基督的，这话是必须应验的。然后呢，在这里就提到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就必得着能力，神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等候。那么在第二章开始，我们就发现五旬节的到了。那么在这个中间最著名的就是一个彼得的讲论，彼得被圣灵充满以后，他蛮有能力为耶稣基督放胆做见证。那么在这个信息里面，你会发现集中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信息呢，在第二章的36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然后接下来就发现众人开始信主，教会就开始建立，在神的家中一起诚实欢喜的用饭，在第二章的末了。那么在这个中间呢，也发现这个彼得约翰的神迹啊，神的大能证明了神的一些作为。然后到了四章的末了呢，就记载初代教会他们同心合意。所以你发觉《使徒行传》这个初代教会的一个描写是很清楚的，记载初代教会的发展特色、教会生活拓展。那么从第六章第八节呢到九章31节呢，六章八节这里就提到了开始提到了斯提凡，第七章开始提到斯提凡的殉道。那么这里就谈到了因着斯提凡的殉道，教会受到逼迫。你看在第八章你可以发现在第八章的第一节，从这日起耶路撒冷教会受逼迫。所以逼迫呢，迫使福音开始往外扩展。所以这也是神的作为，叙述了福音首次呢在地理上的一个扩张，就是从犹太人到撒玛利亚人开始往外扩张。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人呢，把分散各地的人呢往各处去传道，在第八章的第四节。那么从第五节就记载了腓力在撒玛利亚传福音的这些过程。所以从这些经文中间的记载呢，你就可以理解《使徒行传》的一个阶段，就是从福音开始，从耶路撒冷，然后开始慢慢的往外到犹太以外的撒玛利亚这个地方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我们接着再回来继续来分享这个《使徒行传》后面关于这些分段的部分。那让我们能够对《使徒行传》这一卷书呢，能够有一个整略的一个概略的一个理解。 好，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分享的《使徒行传》基本研经法。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分段呢、对《使徒行传》的研读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一章的一节到六章的七节，这是一个段落；从第六章的第八节呢，到第九章的三十一节呢，这是叙述福音首次在地理上的一个拓展，从犹太人开始到撒玛利亚人。那么我们可以看第九章的三十二节开始呢，我们看九章三十二节就发现记载彼得开始周游列方的时候，他住在犹太人的一个吕大的圣徒那里，遇见一个叫以尼亚的人，然后彼得呢就医好他了。而在这里呢，从第九章三十二节又可以另外一个分段，彼得在那里行了神迹以后呢，住在这个俏皮匠西门的家里，而这个时候福音开始到外邦人的中间，就是哥尼流的事件。所以第九章三十二节到第十二章的二十四节这一段呢，可以说是叙述福音呢首次传给外邦人。那你要特别留意啊，弟兄姐妹，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要特别留意这个彼得和哥尼流他们彼此对于福音的一个反应。哥尼流圣经说他是一个敬畏神、一个敬虔的这个意大利营的这个百夫长，他是一个虔诚人，敬畏神。彼得呢，当然他是一个忠心的使徒，在为主传扬福音。但是当福音要临到外邦人的时候呢，这个哥尼流的事件的重要意义就在他的归主，一个特殊的经历，这个意象啊，经历说明啊，这个经历是由神来的一个主动的行动。那不要误解啊，这个圣经的记载，事实上对犹太人来说，当他们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对他们来说，特别是对彼得来说，甚至是认为不可思议的一件事。但是哥尼流事件在使徒行传很重要的，就是因为这整个的事件过程中，这个异象也好啊，在彼得的身上的感动，在哥尼流身上的感动，同样说明是神自己的一个作为。这个经历呢，是说明了神借着彼得这位犹太人把福音要带给外邦人。所以当下这两个人的反应呢，我们读使徒行传，特别中间你读到这个彼得的这个异象啊，这些天上降下来这个这些各样的活物啊，这些洁净不洁净的这些事物呢，让彼得觉得惊讶啊。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经历呢，也说明了是福音带到外邦人的中间。而后面彼得也很清楚的，在第十章三十四节的时候啊，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讲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犹太。神怎样以圣灵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等等。那么这些经文呢，是彼得的一个讲论。彼得说明一件事，就是神不偏待外邦人。而圣经在第十章的四十四节，如果你可以看这一处的经文呢，这边说明彼得讲完道以后呢，说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这些奉割礼的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都稀奇，因为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所以这就说明了这样一个特殊的经历，是福音已经临到外邦人，而这个行动是神主动的行动。特别是他使用一个公认是犹太人的领袖彼得来说明啊，神不偏待人这个重要的真理。好，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分第四个段落，从十二章的二十五节，我们看十二章的二十五节到十六章的五节啊，十六章二十五节这边就提到了巴拿巴、扫罗呢，这里开始他们去这个宣教的一个开始的一个行动，也就是福音开始在地理上一个跨界。 跨界，福音的一个跨界。福音开始跨界呢，从犹太人，从撒玛利亚人开始跨界到外邦的世界。怎么样跨界呢？是透过保罗的宣教。所以十三章呢，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圣经告诉我们啊，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教师，他们这些呢，当时的这些啊教会的同工负责，他们进食的时候，圣灵的一个工作，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啊。原来你在这里看见是圣灵分派保罗撒啊和巴拿巴，因为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呢，福音要往外拓展呢，这似乎是一个啊不容易的一个突破。但是使徒行传中间我们看见神怎么样借着啊这个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开始把福音就带到外邦。那么同时福音啊保罗的宣教，保罗一生中有三次四次的这些旅行布道。那么从十六章的第六节我们来看，十六章的第六节这节经文也是可以作为一个分段。那么这是他们开始去啊旅行布道的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呢，圣灵禁止他们往亚细亚去讲道，他们就经过佛吕加、加拉太一个地方一带的地方，到美西亚的边界，这就是啊这些所谓的马其顿的一个意象。而这里就发现福音开始呢，从跨界到外邦世界以后转往欧洲。那么犹太人不断的拒绝福音，但是外邦人呢却欢喜的接受，这是十九章二十节。那么从十九章二十一节呢，我们看十九章二十一节，这是保罗呢到达罗马以后，那罗马还有在当时罗马呢是世界的中心，但是很特别，十九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八章的末了，使徒行传呢并没有做一个结束。那所以我们用这样几种的分段呢，六种的分段呢来研读使徒行传的这个历史的演进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掌握一些重点，掌握一些重点。那如果我们用分段呢来读使徒行传，一方面可以认识福音发展的历史，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了解掌握逐段的一些重点，特别是一些历史书啊。刚才我说使徒行传是属于历史书，我们需要一方面全面的了解，但是我们也要了解在不同的阶段的一个发展。那么根据路加的记载呢，这一切的进展不是由人的计划筹算，而是神的旨意由圣灵引导而实现的。那么这也是一开始我们说有的人喜欢称使徒行传是圣灵行传。那么除了这种分段研读呢，在使徒行传中间我们可以用人物的研经来学习使徒行传，比方我们看斯提凡的殉道，还有刚才我们提过哥尼流外邦人归主的经历，或者是彼得呢对福音的这些重新体验，他得出一个结论，神不偏待人。那么这是一种很好的研经的方式。或者呢使徒行传中间呢，我们可以按照主题来研究，或者说我们可以按照保罗的这些宣教旅程啊这种路线来研究。这样呢我们也可以借着使徒行传的研读呢啊更加了解保罗书信中间很多的背景，比方说哥林多前书啊，比方说腓立比书等等，这些使徒行传的过程中其实也和保罗书信的这个写作背景是息息相关的。那么最后呢我们可以有几个准则呢帮助我们研读啊历史书。第一就是寻找作者路加他真正要传达什么信息给读者，还有呢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信息中间呢使徒行传它的正面还有负面的例子，比方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亚拿尼亚撒菲拉的这个例子，圣灵的工作在初代的教会啊，这些欺哄圣灵的这些例子啊。另外呢我们看哥尼流这样的领受福音这样的一个例子，正面负面的，还有根据整体的经文叙述呢我们来理解个别的经文，还有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要查看呢其他的经文是不是也有类似的记载，那么来帮助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厘清真理，还有我们可以找出有一些重复的主题或者这些模式。 那么另外呢，我们可以看见使徒行传呢记载有三个很重要的特征，我们很快再提一提哈，时间已经差不多了。福音的信息呢，我们看使徒行传，福音的信息是继续传播的，福音的信息是不会改变的。使徒行传中间所强调的福音的信息是继续传播的，福音的信息是不会改变的。那关于耶稣的降生、受死、复活，那么紧接着呢就是邀请和回应。在使徒行传第十章，我们可以看使徒行传第十章39到43节这一段的经文呢，就可以了解这个彼得也做出这样的一个邀请啊，凡信他的名，信他的人因他的名得蒙赦罪，是需要人来回应的。那福音的信息，弟兄姐妹，我们也看见在使徒行传呢是为着不同的人，但是呢我们要了解在整个读使徒行传中间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说福音的信息特别是从犹太人到这个撒玛利亚人到外邦人，那么福音的信息为着不同的人，但是呢你发现使徒们从来没有修改福音的本质，福音的本质还是耶稣基督的受死、埋葬、复活。那么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说呢，我们研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也是有可以很多的来思想来学习的。那使徒行传在教导我们什么呢？使徒行传在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牢牢抓住福音的一个核心，牢牢抓住福音的核心，但是呢也要按着不同的文化群体来修正我们传达的传福音的方法。或者我们用今天比较容易理解的，就是今天我们在传扬福音的时候，其实很多人说我们今天也是在写使徒行传哈，我们是继续在走这个福音的路线，但是呢福音的本质核心是不可以改变的，但是我们要修正我们自己传福音的方法。那么这个是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啊能够理解的。所以盼望啊透过这个使徒行传，弟兄姐妹，这一卷书，我们能够了解初代教会从福音开始的发展，一直到教会的受逼迫，以至于啊犹太人他们被逼迫往各地去传扬福音，一直到福音被拓展开来。再回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啊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为主做见证。所以这是整个使徒行传呢，我们大概可以从这样一个啊概念呢来理解认识。好，下一堂课呢我们就继续要谈书信的研读，也欢迎你继续的学习。